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日可以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新的一年呢，我就有机会重温一下 C.S. Lewis 的《纳尼亚传奇》啦。咁啊，喺《卡斯帕王子》里面呢，就有一幕让我好印象深刻。当主角四兄弟姊妹的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呢，大哥啊 Peter 终于认定呢，原来得亚斯兰呢可以扭转形势。咁佢就急急脚呢要去找呢个象征基督的亚斯兰。咁呢佢就问啊细妹啦，咁啊 Lucy 你成日话呢自己见到亚斯兰，点解得你见到佢，其他三位兄弟姊妹又见唔到佢呢？象征信心的 Lucy 呢回答好有意思，佢就话呢，可能你冇渴望去找到佢，可能你冇渴望找到佢。今年教会的年题是扎根于神，同建新异象，栽于本地，服侍今世代。原主都激发我们对看见异象的渴求。在2025年的上半年，为了配合年题，其实教牧同工就选了撒加利亚书另外一本的先知书作为一个重点的经卷。撒加利亚书的写作背景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先知撒加利亚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异象，看见上帝定义要重建圣殿。今日所讲的哈该书呢，就是一共四讲的哈该书系列的第一讲，我们会讲第一章。我们会见到被掳回归的时期呢，另外一位先知哈该就向百姓宣告上帝重建圣殿的命令呢，就勉励百姓呢一同起来做圣工。弟兄姊妹，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呢都是先知书。咁咧，兩者都有同一個主題、同一個時代背景，就係重建聖殿啦。咁講到呢度咧，我哋就會遇到以下兩個問題啦，就係哈該書有乜嘢嘅特點咧？讀哈該書又點樣幫我哋明白異象咧？先答第一個問題，就係哈該書嘅特點啊。撒加利亚书佢强调上帝赐俾人去睇异象，上帝咧藉住开启先知属灵嘅眼界，就用先知咧去将上帝嘅心意显明出嚟。哈该书咧，上帝就用一年四次嘅话临到先知哈该，藉住先知开启百姓属灵嘅耳朵。所以咧，撒加利亚书就系强调睇见异象，而哈该书就强调回应呼召。咁我哋去翻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讀哈該書點樣幫我哋明白異象呢？弟兄姊妹，喺聖經裏面咧，屬靈領袖蒙召嘅古仔，無論係摩西、以賽亞定係保羅都好啦，異象呼召係相輔相成，去引領上帝嘅仆人明白主嘅心意，明白主要藉住佢哋做乜嘢嘅工作。所以我哋若果要明白上帝重建圣殿嘅心意咧，我哋就要呼召同埋异象一齐去睇，缺一不可嘅。今日讲到嘅经文系哈该书一章一至十五节，讲题系重建圣殿嘅呼召。哈该书的第一章是上帝呼召被掳回归的百姓去重建圣殿。圣经强调受呼召的人呢，要宣认上帝是谱写历史的救主，他藉着宝贵的话语启示自己，又让人去明白呼召的内容确据。藉着回转悔改，圣徒群体踏上蒙召的道路，被上帝重新拣选，重新立约，使用他们在世上作主的见证。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自有永有，命立就立的上帝，你是全地的大君王。感谢你藉着圣言谱写属于你的历史，又差派先知启示你自己给世人能够认识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遵行你的道路，得到丰盛的福乐。感謝你賜下聖靈，時刻指引我們認罪悔改歸向你，叫我們同心合意回應你賜給聖徒群體同一的呼召。求主賜下智慧，藉著聖言對我們去說話。以上的祈禱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我們先講第一點，呼召隱藏在歷史的江河。呼召隱藏於歷史江河，在一章一節聖經已經交代了整本哈該書的背景了。在大流士王第二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哈该就要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撒拉铁的儿子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去宣讲上帝的吩咐。哈该书一开始就表达了个时代背景，是秘掳回归的百姓，他们仍然生活在外邦人统治的环境，即使他们已经回到去以色列，圣殿却是已经废去了，年号呢已经由波斯国的大流士王登基的日子来计算。更加惨的是什么呢？大卫家的王位已经不保了，君王之后的所罗巴伯今日他只是一个省长。弟兄姊妹，世界的历史一般都是以朝代更替，一个国家的兴亡，君王的登基驾崩去谱写的。以世人的标准，大卫王朝其实在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刻终结了。他们自此在历史的舞台已经没有他的角色地位，自此被遗忘了。当百姓看见眼前圣城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充满荣光，现在却是一片颓垣败瓦，仿佛昔日上帝对大卫家所立的永约，就是上帝承诺大卫永远要有后代接续王位的这个应许，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再看见暗淡无光的圣殿，仿佛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仿佛上帝已经放弃这一班屡次悖逆他的百姓，不再承认他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就很自然要问了，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不过哈该书一开始就表明君王之后的所罗巴伯今日只是波斯国的省长，那大卫家的永约怎延续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找到答案呢，我们就要留心经文的细节了。在第一节，当波斯王大流士王掌权的时候，上帝藉着哈该先知和君王之后的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去说话。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文化，以色列的属灵领袖是由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份去组成。所以其实第一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透过先知去呼召以色列的君王，呼召以色列的祭司。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就表明他没有忘记过他所拣选的子民。弟兄姊妹，上帝才是掌管历史的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上帝，历史不是朝代更替的记录，而是承载救恩的器皿。上帝将百姓带到被掳之地，又要将他们从被做奴隶的地方再次拯救出来，是表明在上帝眼中，世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只有一个目标，是要成就以上帝子民为中心的救恩的历史，是要成就以上帝子民为中心的救恩历史。当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上帝再一次呼召他们，他呼召大卫家的后代所罗巴伯，是强调上帝没有忘记他和大卫家所立的永约。当然所罗巴伯在这一刻他已经没有了地上君王的身份，不过正因是这样，圣经就突显原来蒙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而是一位属灵的领袖。上帝要拣选的君王是带领世人回归属天的父上帝的君王。他在这里他又呼召祭司，是表明上帝要恢复百姓在圣殿的敬拜生活，定义要重新和百姓建立正确的属灵关系。弟兄姊妹，回应呼召的第一步，原来就是要宣认上帝是永恒的主，要宣认他是历史的救主，要宣认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都要留心，因为宣认上帝是历史的主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就代表本应是犹大王的所罗巴伯呢，今日他要宣认大流士王才是他的王。不过正正是唯有用这个方式，唯有所罗巴伯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承认在当下的时空他不再掌权， 佢承認大流士王係上帝救贖計劃嘅一部分嘅話咧，佢先至明白掌管歷史嘅上帝將要用人想像唔到嘅方式帶嚟救恩。唯有咁樣，佢先至可以聆聽清楚上帝喺接下落嚟嘅經文俾以色列人嘅呼召，先至明白上帝要復興嘅以色列國唔再係地上任何嘅政權，而係一個在地若天嘅聖徒群體。唯有咁樣，佢先至能夠明白上帝要呼召佢，係要差遣佢去帶領當代嘅百姓回歸上帝嘅國度。唯有咁樣，佢先至能夠明白上帝應許佢附加嘅永約係按緊上帝嘅心意，以意想唔到嘅方式去延續。今日上帝仍然不斷呼召信徒同埋教會參與佢所寫嘅歷史。今年是唐孫的85周年，在回顧教會歷史的進程，我們知道上帝不斷呼召不同世代的信徒，我們今天都要參與其中，在唐孫彼此服侍，在唐孫一同建立在地若天的聖徒群體，這個是第一點。現在我們講第二點，呼召是啟示於上主的聖言，呼召啟示於上主聖言。在第一節我們看到掌管歷史的上帝怎樣透過哈該先知呼召所羅巴伯和大祭司約書亞，而在第二個段落2-11節我們就會讀到上帝呼召的內容是什麼。上帝一開始在這一段就責備百姓，他說這殿荒涼，百姓卻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上帝叫他們省察自己的行為，甚至警告他們撒種的多收，撒種的多但是要少收，天不降甘露，地又不出稻產，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不按神的心意行事。弟兄姊妹，讀到這裡我們一定記得百姓重建聖殿的時候是困難重重的，甚至在以斯拉記、尼希米記都有記載有仇敵攪擾他們，導致聖殿停工。當時各種外在的因素是讓到重建聖殿的時機確實好像未到。我們可能會問上帝，為什麼百姓要受責罰呢？又或者我們都會問，其實萬軍之耶和華你沒有吩咐過他們要做任何事的，這裡他只是沒有做上帝吩咐沒有吩咐的事，那他犯了什麼錯呢？弟兄姊妹，若果我們去看經文的細節，我們就會發現百姓犯的錯有兩個。第一就是沒有聽耶和華的話，沒有緊遵上帝的戒命；第二就是背棄了他的約。在第二節上帝講到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沒有到。上帝的說話呢是帶有能力、帶有權柄，是滿有威嚴的命令，他口中所出的說話不會徒然返回。不過因著外在環境艱難呢，這班百姓講嘢不是萬軍之耶和華講，他們自把自為就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機還沒有到。所以百姓犯的第一個錯呢，就是妄下判斷，擅自揣測上帝的心意，私下傳講上帝呢不會重建聖殿的假消息。所以在3-11節，上帝就3番4次強調萬軍之耶和華而家要說話了，上帝對百姓作出審判，百姓要收聲，要屬神的子民去聽。在3-6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百姓多種的少收。在7-9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盼望多得，看啊所得的卻少，收到家中神就吹去，這是耶和華說的。在10-11節，耶和華更加命令干旱要臨到土地，一切的土產，去懲罰背道的百姓。弟兄姊妹，讀到這裡我們可能真的會問，百姓他們在秘掳的地方已經鼓起勇氣回到猶大地已經很不容易了，現在上帝你這樣對他們是不是合理呢？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想知道答案呢，我們就要去找这个段上帝审判的出处。上帝对百姓的判词呢，其实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说话。 在《生命记》28章呢就提到上帝应许百姓，若果留心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说话呢，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百姓呢就要蒙福。上帝就说地所产的、牲畜所生的都必蒙福。不过呢，若果他们不听耶和华神的说话呢，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呢，百姓要受诅咒。上帝就说呢，他们的头上的天呢要变成铜，下面的地要化为铁，撒在田里的种子虽多，收的却少，栽种收整葡萄园却没有酒饮，亦都不得储存。而按照上帝应许的这一番祸福的应许说话呢，在第29章，生命的29章，上帝就跟百姓立约了。上帝更加是说呢，这个约是永约来的，除了当日跟上帝立约的百姓有份呢，更加是包括今日不在他们当中的人，即是说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后代都有份。所以百姓犯的第二个错呢，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就是呢，他们不单止没有留心听上帝的话，更加呢是离弃了上帝和他们列祖所立的永约。而最终呢，上帝就按照这一个永约的内容呢，用灾祸攻击他们。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呢，我们又要非常去留心，因为呢又公义又怜悯人的上帝，他降灾的目的不是惩罚，亦都不是灭绝，相反藉着灾祸，上帝是警告百姓不要再背道，上帝藉着灾祸提醒他们要听从圣言的教导，是呼吁他们要回转归向上帝。当他们想不起这一段的约的内容的时候，满有怜悯的上帝是更加差派先知再一次呼召他们，提醒他们要谨守遵行和上帝所立的永约。今日我们的信徒生命都是一样，上帝已经藉着圣经启示了他自己，我们要去听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都要记得上帝与我们所立的新约，留心听从上帝的教导，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典章，这个是第二点。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呼召开展于重新立约。呼召开展于重新立约，在头先的两个段落，我们读到掌管历史的主怎样一步一步去呼召百姓，又引用律法书所讲的一切说话，呼召百姓留心听上帝的声音，引导百姓回归归向耶和华。而在接下来的12至15节，我们就会读到百姓怎样回应呼召的结果是怎样。在第12节，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所有幸存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说话。当他们听到上帝对他们背道的审判之后，百姓都回转悔改，又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然后呢，耶和华就激发所罗巴伯、约书亚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们就在外在环境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之下呢，同心起来重建圣殿。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好奇了，重建圣殿困难重重，为什么上帝不是坚固他们的手呢，帮他们去面对外敌呢，为什么不是开他们的眼，让他们见到重建圣殿的蓝图呢，而是讲激发他们的心呢，究竟心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知道答案，我们就要再次回去耶和华在摩押平原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了。在《生命记》第30章就提到，当这一切的灾祸临到百姓的时候，百姓要心里回想上帝的诫命。当百姓悔改归向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要使百姓的心和他们的后裔的心受割礼，心要受割礼，叫百姓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使百姓可以得生命，可以存活。原来上帝激发百姓的心，是强调上帝重新拣选百姓做神的子民，又要和回转悔改的百姓重新立约，并且以心所受的割礼做记号。昔日上帝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是用肉身的割礼， 不過因為以色列人背道，廢棄了這個榮約，但上帝沒有放棄他們，叫他們重新再一次受割禮，重新成為神的子民。那在哈該書心所受的割禮這個記號指的是什麼呢？我們如果看第十三節呢，我們就有答案了。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的差遣對百姓說，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耶和華說的。原來在這一段裡面，心所受的割禮的記號呢，就是耶和華與百姓同在了。弟兄姊妹，上帝與人同在是屬靈領袖蒙差遣的確據。昔日上帝在何烈山呼召摩西，上帝就應許他必與摩西同在，就差遣他呢，將以色列人由為奴之地的埃及拯救出來。昔日上帝呼召約書亞，吩咐他剛強壯膽，不要惧怕，不要驚惶，因為上帝必與他同在，就差遣他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迦南地。不過呢，在十三節就有不同，今次不同了。因為上帝不是只是呼召個別的屬靈領袖，不是只是呼召所羅巴伯，不是只是去應許約書亞大祭司神會跟他同在，而是呼召整個聖徒的群體，他是呼召整班百姓，在聖殿未起好的時候重新立這一班百姓作神的子民，又說又重新作百姓的神，他跟百姓同在。弟兄姊妹，藉著和百姓重新立約，上帝呼召百姓一同成為神的仆人，目的是要他們去做列邦的見證，目的是要讓萬邦歸向上帝。從前百姓的列祖得罪上帝，按律法來說，他們背棄了上帝的永約，被上帝懲罰，理應就沒有辦法和上帝再次建立靈裡的關係。不過守約施慈愛的上帝沒有離棄他們，上帝差派先知呼召他們回轉悔改，又重新和百姓立約，又重新揀選他們做神的子民，將他們由秘掳的苦況拯救出來，叫他們從秘掳中得自由，壓制中得釋放，是因為要他們成為萬邦都可以歸向上帝的案例，去宣告外邦人都可以藉著聽從上帝的吩咐得到生命，外邦人都可以藉著遵行上帝的教導而蒙揀選成為上帝的子民。波斯帝國的大流士王，他見到上帝呼召百姓重建聖殿，他就知道吩咐百姓做聖工的不是他的御子，而是耶和華自己，他就會知道在自己王位之上有耶和華作全地的大君王。阻擋以色列人重建聖殿的仇敵，因著耶和華與百姓同在呢，就卻步，更加可以藉著百姓秘掳回歸的見證，讓他們都知道若果仇敵不再悖逆上帝，若果仇敵願意回轉偏離惡行，他們都會蒙愛仇敵的上帝得到赦免，他們都有機會成為神的子民。我們都是一樣，我們從前被罪捆綁，我們今天都是藉著回轉悔改歸向上帝，跟從主，我們得到救贖，得到自由。在卡斯帕王子的故事的結尾呢，當 Lucy 呢就終於找到阿斯蘭的時候，阿斯蘭呢就給了一個任務，他就吩咐他呢跟所有人說他已經見到阿斯蘭了，並且呢叫他呢去帶領阿斯蘭的軍隊去跟從他。在最後呢，阿斯蘭呢就見Lucy 沒什麼信心，就跟他說，就說若果沒有人聽你說呢，你就自己來跟從我，若果沒有人聽你說，你自己來跟從我。盼望堂孫作為聖徒群體的一份子，我們都一同去跟從主的聲音，我們都一同按照主的教導在世上作主的見證，我們都去藉著回應同一的呼召，讓世人認識上帝的救恩，讓世人有機會回轉歸向上帝。讓我們同心低頭祈禱。親愛的主，你是歷史的救主，你是守約施慈愛的主， 感謝你揀選屬你的子民立永約，和你建立屬靈親密的關係。滿有憐憫的主，感謝你在我們犯罪的時候叫我們回轉歸向你，又重新揀選我們成為你的子民，重新和我們立約。願主激發我們的心，叫我們留心聆聽你的教導，叫我們聆聽清楚你給我們的呼召。求主賜下合一的心，叫我們同心合意做主的聖工，為主在世上做美好的見證。以上的祈禱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